各位风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呢，我和公瑶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大卫芬奇这位导演。大卫芬奇最近有一部新片子，不知道公瑶看了没有？就是那个《消失的爱人》。
啊，我刚看过这部电影，还是挺震
撼的。你看了？
就是对那个婚姻，虽然还没有步入婚姻，但对婚姻的那个态度会可能会发生一个挺大的转变吧。
网上看的是网上有评价说是看了是最年度最易导致分手的电影。
啊，对。
啊，如果你真的因为这部片子而分手了，说明这部片子确实剖析了你的婚姻，它是你婚姻一个镜像啊，它表现你婚姻当中的某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在解构了，就是从那个从这个惊悚片这个类型片的这个角度来解构婚姻。
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故事，借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这样一个内容。
嗯，
当然有他惯常的惊悚片的一个调调在里边，是吧？
啊，对。
故事我看了一个感觉呢，因为我是婚姻中的过来人，我个人感觉那个故事呢，故事稍显夸张了一点。其实描述婚姻的电影非常多啊，但是他那种探讨还是蛮有意思的。他把婚姻中男女的关系这种，男女的这种控制，这种婚姻中的谎言，这种信任，与不信任，相互之间的控制，这种，怎么说呢？甚至有点像政治中的这种权力博弈啊，等等等等，把它写的，应该说写的非常深刻。
嗯，
是吧？
嗯，
他刻意放大了这一面。
对，香港还是台湾的译名好像就叫《控制》吧，这部电影，
是吧？
对，就
那
他把
我
那
觉
个
得那个，
题眼抠出来了，就是这部电影的那个核心的这个题眼抠出来了，《控制
虽然我觉得里边有些细节过于夸张了点，包括他后边那个女主角的一个回归，那个回归女主角，我看的是不是挺单纯的一个女人？
不是啊，
但是双方里边，
就这是他会有一个过程，就中间婚姻会有一个过程，他这个5年的这个过程，可能在电影里面的展现，就这个他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个原著小说的，就小说里面可能对这个婚姻的过程会有更详细的这个描述，所以他的这个转，所以你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后面这个转折其实还是有些突兀的，你不。就是这个女人在婚前其实还看着婚前到婚后5年的这个转变，就是展现呈现就电影的这个呈现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它中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转折还是会显得有些突兀。这个女性她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在婚姻当中的这样一种心理的变化？
如何的折磨是吧？
对，
让他最后导致走上了一个报复甚至复仇的这样一个道路是吧？
对对对，
他是由爱变成了恨，两个
对，
人。然后他设计的这样一个圈套，报复他。但是我有一个细节，我看到他最后为什么什么原因促使他回归呢？因为这一切首先不是他能够掌控的，因为很多意外的情况，包括后边被抢了，他就丧失了在外边的一个经济来源是吧？生活，他因为他要完全改变身份，来生活，失去的经济来源是变得非常困难，然后他找到他原来的一个一直追他的一个一这里边的一个男配角是吧？然后就是他有一个细节是在一天晚上看那个本阿弗莱克，就是他的老公演的那个角色，在电视上呈现的那
对，
就是忏悔的那一段哈，在电视节目里边，那一段里边
对。
那段里边你他有一个戏，就是他看得非常入迷，然后他自己都被感动了然后他觉得这个男人就是他想要的男人，然后后边的导致的后边他又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行动，然后回到了本阿弗莱克身边。 我从那个细节我感觉到他其实那个这个女人想要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单纯的，还是蛮单纯的。
对，他其实是对他的那个就丈夫应该就他之所以会婚前会被吸引，他也有很多的交代嘛。他其实是对这个婚姻是有幻想的，就他对他的那个丈夫肯定是抱着一定的预期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在婚后其实是有一个落差的，就和他对婚姻的预期是有落差的，然后再到后来的渐行渐远，所以他的丈夫是一路的失、
嗯、
就是经历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失败或者是挫折，然后而且他这个人可能不像他婚前表现那么风趣那么积极的那个态度，所以他才会想要去摆脱他，所以这个过程可能在这个忏悔里面，他可能会又会找到了那个，就是找到了那个可能是婚前或者是他理想中的那种那一个
那种丈夫、
嗯、
是吧？
对
理想中那个男人，
对
起码他呈现的那一面，让他所以让他迫切的想要回到他丈夫身边。然后居然做出了那么大的一个，你就后边那个结局好惊悚啊！
对，那个也是
很多人看得很意外了。
就是、对，那个就是完全超出我的意外了。我觉得
那个就有点突兀了，但是也想不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让他回去。他居然设计了那么大一个局，然后那个局说句老实话，其实漏洞颇多的。
嗯、
稍微调查一下那个事件。
对。
最后不是那个原来一直主管这个主管他妻子失踪的本阿弗莱克妻子失踪的这个事件的那个FBI 的一个调查员，
嗯，
后来只是没调查，如果他深入调查一下会发现那个事情，
对、
嗯、肯定不是他，
对，但这个
大众
这个就不是就是导演会关注的，就这个逻辑不是导演就是愿意去深究的了，我觉得他其实
对
不愿意去，
对
他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要呈现这样一个反差，让然后让这个女人的回归和这个最后的这个婚姻的这样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僵局了，来给你最后一击。
他们其实最后是为了孩子达成了某种妥协，是吧？
嗯，但我觉得那个他回归的这个逻辑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又看到了那个他曾经心动的这个男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的这个心，就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心，就是里面的这个最后这个回归，可能他其实最开始是想要自杀的，只是说他要等着那个男主角先被惩罚之后，他再去选择自杀。但是他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结局，就是他之前预谋的这个结局发生了偏差，就是这个男主角没就被判刑的这个就被惩罚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就是这个几率会变小了，因为通过这个媒体的这样一个就那一次演讲，可能他会有一个反转，所以他会，而且他的那个当时那个处境又很，就是他和一个就又依靠着一个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一个男人。
我觉得你这个分析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那个荧幕里边那个男人很迷人，第二个他那个态度很迷人。是不是他那个态度就是软化了女主人公她那个复仇的决心？
但他其实是在复仇啊，他其实换了一种方式来复仇。我觉得是，就他其实还是，他并不爱这个男人，只是说他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报复。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我知道你，我就把你捆绑在一起。
对。
就以这种方式来惩罚你，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这个心理，他并不是因为爱他才回去，因为他们已经
我
觉得经历了，
我觉得哈，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理解为、
嗯、
最后他的一种回归啊，理解为他心甘情愿的，包括他后来怀孩子，
嗯，
我觉得更符合生活的逻辑，更深刻一点。然后一味的复仇，这个说句实话，在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复仇心愿的女人或者男人，我估计都会有的。
嗯，
像这样的事情都还蛮多的。但是最后，因为生活毕竟要继续嘛。
嗯，
你最后以什么样一个面貌，你总得继续你的生活，怎么维系以后的生活呢？就最后大部分人还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特别是当这个有了孩子之后，
但是
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人会妥协。
但是他的生活已经不单纯是他自，就是他们最后的那个结局所营造的这种生活的情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了，他是一个公，就是他是一个公开的这样一个公共，因为他是在生活在媒体下的，就因为这个事件，然后因为他本身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没是一个。一个从小就是一个明星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他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公众的这个视野下面的，所以他是最后的这个结，
你说，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结局，他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他是通过荧幕，通过这个媒体，他是活在这个媒体的这换就是这个。
镜像当
对，
中，
镜像当中的，包括他
我
从
知道
小
你
的
这
这
意
个，
思，
就女主角她从小
我
的
知
这
道
个
你。
经历，就她其实从小就是活在这个媒体。
其实他，也就是说，他一直在通过这种方式塑造自我的形象，那个形象甚至是他小说形象的一个。他里边有一个漫画，那个漫画的系列写的是一个美国少女的一个成长，是吧？他其实已在以他的真人在继续在塑造他漫画中的人物形象。你是这个意思，是
他
吧？
其实。对，我觉得
我
他，
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就是公众对婚姻的期待，就是媒体在这里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里边媒体其实代表一种大众对于婚姻的一个道德评判，是吧？这个东西对于婚姻这里这个的一个塑造，就产生了极大的一个作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大部分人是生活在这种舆论环境里边，只是这个舆论压力的一个大小的问题，是吧？其实他们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包括那个这个电影有很大一部分其实也在写这部分人，写群众，是吧？写他们对这个事
谢
件的
谢
一
呢，
个态度，哎。他们其实也在参与这个事件，在决定他们的一个人生走向，在决定他们的这个婚姻的一个走
所以
向。
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回归和呈现里，就是最后的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理解也有道理，你这个理解也有道理。
所以他不仅，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最后的这个结局呈现的这个就是没有，其实是没有爱了，两个人之间。其实应该是没有爱了，但是为什么会在一起？这就是婚姻的虚伪。
你觉得第一个有一个就是舆论的压力，这是第一个，是吧？你也不能说这个生活是虚伪的，可能他们的妥协，我觉得用妥协这个词可能更好一点，就是可以不要爱，其实那在里边那爱是很难以滋长的。你有那么一个惊悚的，当男主人公知道女主人公是以这种方式去惩罚他，而且是那种方式回归的时候，其实你如何去面对跟你朝夕相处的这样一个人，是吧？你很难，你很难。但是因为周围舆论的一个压力，因为媒体的一个压力，因为孩子还有孩子，所以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了一种妥协。起码在影片的结尾是这样，是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这部片子呢，其实它能把一个家庭题材的写婚姻题材写的这么惊悚，这可能得益于达芬奇他一贯的一个风格。 他是比较擅长处理这类题材的一个导演。我回过来一下，他的一个导演的一个片子，然后回过来他的一个导演史，我发现他的那个我有另一个感受，就是很多片子我拍了看了之后，我没有特别注意是哪个导演拍的，但是呢我前一段时间在系统回过的时候，我发现他大部分片子我都看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影片风格不是那么强烈的一个导演
啊，
他有自己风格，但是影风格不是那么强烈，
对，
不像我们谈的像昆汀，像那个其他的一些很有名的导演，一出手我们就说哦，这是他的东西，带有鲜明的这个风格标签的，他不是的，他应该是说这类题材他比较擅长某一类题材，但是他也拍过其他的题材。
对，他
在商业电影里边应该是就是某种类型片里边应该是拍的相当不错的。
对，所以就是很像一个工匠，就是那种技艺很高的这种工匠，
对对对，
工匠的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也觉得，
你看我原来看到那个社交网络，我没觉得这个片子有很强的他的风格。
对。
但是
这个，
但是那个片子倒还有那个风格，倒还带有很明显的编剧的那个埃伦·索金的一个风格。就是他那个台词。
对，台词。
那个台词啊，很明显带有他的风格。我就看完了，我就记得那个编剧的风格，但是我很明显我忽略掉了他的一个导演风格，是吧？包括《返老还童》啊。
然后我这边梳理了一下，我发现他的那个很多的电影其实都是有一个原著小说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大部分电影都会有那个原著小说，就他的改编的这个能力很强，就包括那个
得有第一个得有一个底本，得有个底本，得有很强的一个得有他有原著的一个铺垫，第二个他的一个改编能力，
对，
是吧？
对，
其实把小说变成电影，
对，
其实这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对对，就他和那个科恩兄弟还不太一样，科恩兄弟他们
那明显不一样，科恩兄弟的片子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东西。
对，而且他们有很，
而且别人拍不出来，真的是的，你可能后续可能有些导演可能会。有一些很喜欢科恩兄弟的导演，可能就是以后的年轻导演、新晋导演会模仿、会学习他的一个风格，甚至会发扬光大。但是目前为止你很难看到就是有人能拍出这种科恩兄弟这种风格的东西。对不对？
对。
但是你像那个你像芬奇的这一些片子，你包括龙纹身女孩，我觉得不止他一个人可以处理这个题材。可能有很多导演会处理得很好，
对，
因为他所擅长的这一类片子，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惊悚类的，是吧？他拍的这类片子，
对，惊悚题材，然后还有那个罪案，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觉得拍的好的，这个拍的好的，其实好莱坞也有一些人拍也相当不错，所以他的个人的风格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强烈，是吧？但是他有题材的一个偏好。
对。
有题材的偏好。我他最早他大部分片子我都看过，包括92年的他自己不承认那个导演处女作，就是大众所认可的他的导演处女作，像异形三。前面有詹姆斯卡梅隆拍的。前作，他拍的续作，当然当年
好像不是口碑不是，
现在也大家有点神话了，有点神话了，我个人感觉有点神话了啊，有那么一个前辈在那儿摆着，你再怎么拍，可能也拍不过人家了，然后口碑好像不是太好，
对，异形三的口碑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我个人感觉我异形好像几部都看了，我个人感觉异形三拍的还蛮好的，
这部没看过，所以不做评论。
我真的是觉得那部我印象非常深刻，那部片子，那部片子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拍的蛮好的。
嗯，
当然可能因为我看的比较早，那时候接触类似题材的东西也不太多。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确实观感蛮好的。嗯，我看的真是觉得拍的相当不错。我记得里边有一个镜头是跟着那个异形的运动轨迹拍的，从那个隧道的顶上下来，
嗯，
然后摄影机的速度特别快，哦，那个视角给人感觉那是第一人称一个视角，给人感觉好强烈，那个心理的震撼力。然后异形前面也没出现，一直没有出现，
嗯，
我记得我现在还记得很多的细节，那个片子，因为那个片子我看了好多遍
啊，
我到现在都觉得那个片子拍的相当不错。詹姆斯卡梅隆的那部我也看了，但是我不大记得了。
啊，
我还觉得詹姆斯卡梅隆的那一部拍的还相当一般。
啊，
可能那个看的，可能那个拍的年代可能更早一些。
对，
特技效果各个方面还是可能有一些差距。但是网上的评论呢，我看了一下，好像比较认同詹姆斯卡梅隆那一部。
应该是美国观众，可能主流的观众会喜欢那个。
你说喜欢詹姆斯卡梅隆吗？
嗯，
哎，有可能，
嗯，
有可能，啊，异形的后边，哎，后边异形不是出了第四部吗？
嗯，对，好像有，好像有第四部。
对，那个就很一般了。哎，那个我忘了谁拍的，是雷利斯科特拍的还是谁拍的？然后七宗罪这个就比较大家都比较认可，就是他的代表作，是吧？
啊，对。
七宗罪是他的代表作，
应该是他就是成名作吧，在那个
阴三应该能展示出他的能力了。七宗罪呢，那是非常就是大家口碑啊都比较好的一部作品。
嗯，
现在你能谈就是说如果让你记得，如果大卫芬奇有什么电影让你记得的话，可能就是七宗罪可能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
搏击俱乐部，对，
哎，这两部片子，
特别是搏击部，
这两部片子，
搏击俱乐部好像已经被奉为神片了，
哎，啊，那部片子能感受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追求，
对
吧？
而且里面的那种，就所谓的，就那种邪点电影的那种。色彩会更浓一点。
嗯，
对，然后
这部片子我不知道它是基于什么动机拍的，反正我觉得首先它肯定是这部片子对它还是很有吸引力才拍这个片子。
嗯，
这个片子因为它不是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个类型片儿。
对，它有点那个心理
它不是它不是一个类型片。很难说它这个类型面是吧，
有点
它是
还是有点惊悚的，这个
带一点但是它跟你像跟七宗罪这种明显的不一样。
嗯，对，
而其实是谈到一个社会的人的异化啊，这是人的人格两面的一个斗争，是吧？这个主题其实蛮深刻的，他整部片子其实就是探讨这个，整部片子就是探讨这个，所以这部片子追求跟其他的片子追求还不大一样。
这部片子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更多的讨论可能会在那个小说，就那个原著小说里面，就那个小说，写那部小说的那个作家，咱也还是蛮就在。写过好多类似的这种文，就是小说
这种题材的，
对，
小说
就写那个，就他的那个文笔，就是这种风格很强烈，就和这个电影的这个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
哦，那你从某种意义上，如果大卫芬奇是一个还比较依赖于这个。这个小说的一个导演，
啊，
跟张艺谋有点像，
对，我是觉得
是吧？
他是一个很善于改编的这样一个导演，就他会有很多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擅长于改编的，
嗯，
很擅长于改编。嗯，那部片子很，那是他指导的所有片子里边应该算是最另类的一部，
嗯，
是吧？
对，
机动队呢是典型的一个罪案题材的一个片子，
嗯，
只是结局有点让人意外，
对，
啊，那个结局很有意思，
对，
然后摩根·弗里曼的表演，我觉得那个表演还不错，
嗯，
还有那个，布莱特·皮特哈是吧？
嗯 嗯，
还有凯文·史派西，
嗯，
这几个角色，特别是凯文·史派西的这个角色，那个角色是凯文·史派西一下子就成名了。那个变态演的特别好，
对，
我后期又把那个片子重看了一下，确实他那个演的确实还可以，但是我更认同那个摩根弗林曼的表演，
对，
布莱德皮特那个，那个是演的其实是刚入职场的一个 FBI 的一个调查员，
对，
也演的还可以，演的相当不错。但是 Peter 我们以前聊过，他演的总是他那种风格的东西。
哎呀，我最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我印象挺深的，还是那个就对那个城市的那个刻画，我觉得。
哦，对。
对那个城就是。
总在下雨。
对，而且那个街道都是整个色调都是很阴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他那种氛围的塑造很到位。
可能是之前没有就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可能就是这个剧情和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我觉得他这个风格，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人谈，
对这个影像的风格可能是我
也影像风格非常明显，
之前没有
非常明显，
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像那个超级漫画下面的漫画，就那个歌坛的那种歌坛式的那种感觉。
哦，
这
啊有一点，
所以
有一点，
所以他对这个城市对。好像是在纽约拍的吧？对纽约这个
在纽约拍的，
对纽约这个城市的那个刻画，也体现了这种，就是这种社会治安和那个。
其实啊，那个，我后来看了影评，看了对那部片子一个介绍才知道，他其实那个片子基本上那个氛围是他着意塑造出来的。当然，每部片子的氛围都是。应该说都是导演有选择的一个安排哈，
对，
但是那部片子他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个，做了大力的一个经营，室内的一个光线的一个布置，然后包括室外的一个室外场景的一个选择，包括时间天气的一个选择，他其实花了相当大的一个功夫在做这个事情。
对，可以，
这其实也是影片给人惊悚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是吧？
对，
他就是这个氛围的塑造做得相当的可以，相当的不错。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然后那个芬奇最早好像是拍那个 MV 和那个广告出身的，
哎，他跟迈克尔贝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出身其实。挺有意思的，就他从那个广告，就拍广告跨界到拍电影，我觉得
他们有一批导演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批导演有好多可能也没蹦出来，就是也没有获得那个拍电影的机会，但是他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起码他是给很多，就是基本上在他证明的，他首先在这个行业是相当不错的，包括跟一些很重要的知名的歌星呢。跟他们拍 MV 得到他们的一个认可的，然后再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而且他们后来就我了解的，你像迈克尔贝就发展相当不错嘛，迈克尔贝的一个影像风格其实也是蛮强烈的一个，
对，所以是 我觉得这些积累就是拍那个广告 MV 的这些积累可能会对这些影像会特别敏感，
嗯
可能这些是让他在这个包括色整体的这个色调啊，这个
对
影像风格啊上面能够有独树一就是 明显的这样一个特征的这样一个，
嗯，对，
一个反应。
起码就是在他指导影片之前，他有很长时间其实在和这个影像打交道。
嗯，对，
一直在拍东西是吧？
对，
一直在拍东西。而且因为电视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好处理，因为电视发源于美国，他们我们那个时候成长年代也看了不少了。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不是太好拍的。
嗯，
说句实话，嗯，你要用影像的风格去阐释歌曲的风格，我这个不是太容易，不是太容易。
对，而且他可能会更注重画面的这种美感。
对对对，画面
和这种画面这就是广告嘛，我之前学广告的就。
嗯，
所以会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一个画面对这个意义的这个传达，可能这方面的这些细节，我觉得会特别敏感。这样一些导演，嗯，
对对对，他拍了除了这两部片子外，我还有一部片子，还有几部片子我印象还比较深刻。我个人觉得我比较喜欢那个。
嗯，
十二宫
啊，对，
十二宫如果把罪案题材的，它其实如果惊悚罪案题材的如果是他喜好的一个类型的话，我个人觉得十二宫是一个总结，过了十二宫之后他好像就没有，哦，还有龙纹身女孩，过了十二宫之后我觉得他算是是不是后边对罪案题材的就没有处理的一个兴趣了。但是2011年他又拍了一部《龙纹身女孩》，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
嗯、
我觉得十二宫基本上是个总结了。
嗯，龙纹身、
十二宫他已经超出了这个普通罪案题材的一个范畴了。
嗯，
他拍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吧？
对。
然后这个案件一直到最后，他像罗生门一样，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呈现出这个
对
完整的一个案情。
对，
他一直
是在这个对追。就是追踪的这个过程中，他的故事就在呈现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其实有点像对历史的探讨，
嗯，
是吧？这个就显得非常深刻了。
对，
而且这部片子我觉得几个演员的表演都还蛮不错的。这个片子我当时看了蛮喜欢的，但是当时出来好像口碑还不错，但是票房还不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反正是会有一定的门槛的，我觉得对观众，因为他没有那个，不像那个，他惯常的这些，
像轻松罪这样的，
惯常的
这样一个模式，
对，惯常的这种惊悚片或者是那个侦探片的这样一个风格，就是他
偏向于写实的一个风格，
对，他的节奏会稍微慢一些，
嗯，
对，所以会对。寻求那个惊悚或者寻求这个探险的这样一个刺激的这个观众，我觉得会让他们觉得比较
会有点失望，觉得是吧？
对，
最后搞完了就是什么结局都没有，
对，特别是最后，
那个，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罪案题材到那儿就是一个点了，到这是一个终点了，这算是一个总结，一个探讨了，
嗯，
啊。
刚刚说到那个龙纹身女孩嘛，那我觉得那个片子可能风格，就它更吸引它更吸引人的是角色，就里面的那个女孩，就那个打扮的很奇怪，然后
很肯定类的一个角色，
很个性的这样一个女孩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它是会更吸引人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它其实相对而言是弱化了这样一个。就这个角色的这个光芒其实是盖过了这个剧情的
情节，
对剧情的这样一个走向的，所以我不能，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龙纹身的女孩归结
于一个简单的一个罪案题材的，
对对对，
或者说一个悬疑题材的一个片子，
对对对，
是吧？
对，我觉得
是他就是这部电影里边有他跟其他电影不一样的东西，
对。
就是以前电影里边没出现过了。
对。
嗯。龙纹身女孩当年也比较火，拍了好几个版本。
先是瑞典的版本，瑞典的版本火了之后才有那个好莱坞的翻拍。
好莱坞的版本。
对，好莱坞的翻拍。然后我两个版本都看过，然后我还是更喜欢那个瑞典的那个版本。
哦。
对，那个版本就他的那个真的是在北欧的那个，就很多的那个环境的呈现会特别特别有意思，就那个版本。
哦哦。
然后他的剧情基本上是一样，但那个呈现可能会更生活化一些，我觉得那个处理就是原版的那个，就是瑞典版的那个处理会更生活化一些。然后好莱坞的这个版本可能还是会，
就是好莱坞的风格，
对，它会
风格化一些，
对，它会还是把那个很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细节砍掉了，然后会更紧凑一点。
它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个悬疑题材的东西去处理。
对对，
着重呈现剧情的这一方面的内容。
对。
瑞典那个版本我没大看。我记得我当时下了一个很差的一个版本，看了观感的体验特别不好，然后没看完，然后后来就看了那个好莱坞的版本。
对，拍的还是很工整，我觉得就是他就那个芬奇真的是一个很
工整，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对，技巧很，
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是一个很有技艺很高的这样一个工匠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对。他后边的你像是龙纹身女孩之前的，就是08年拍的和10年拍的这两部片子就有点奇特，是吧？我们可以简单说，包括异形也好，七宗罪也好，心理游戏也好，搏击会也好，包括战地空间，一直到十二宫，这里边有一个悬疑的，都有一个悬疑的一个一个主题在里边，是吧？一种悬疑的风格在里边。但是到了08年的返老还童，这个就完全不是了。包括10年的社交网络，这个又是非常另类的一个另类的一个题材了。跟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其实我为什么说十二宫可能拍完了他就不想拍类似的题材，也是这个原因。
他会做了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个类型
不一样的东西。你像这类的导演如果不缺钱的话，他是不会去那个了。我个人觉得是他愿意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如果这一类型题材他觉得没有什么突破的话，他会愿意拍一点新鲜的东西。
对，包括他后面来做那个纸牌屋，应该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的，这样一个就不同方向的这样一个探索吧。
对对对对，返老还童我觉得我看的还蛮有意思。首先就觉得这个故事讲的角度就蛮好的啊，挺有想象力的。其实我们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浪漫。有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在风鸟周刊上写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当你像一个婴儿一样的躺在你的爱人怀抱里边，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死，是不是特别浪漫？我当时觉得真是。那个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那个故事也很有意思。
对。
电影能够呈现你跟你生活不一样的特别有想象力的一些内容。Peter 在里边演的。布莱德 Peter 跟他就是青队里边结下了友情，然后很多片子都是找布莱德皮特演的，搏击会呀、返老还童啊，那里边演的也蛮好的，我觉得演的蛮好的，那里边算是我个人觉得布莱德皮特演的比较好的一部片子。然后是那个女主角是凯特布兰切特是吧？
对，
那个女主角她演的蛮好。
这个片子就是整体的色调都是暖色调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奇幻的这种调调，
奇幻，温情，但是有带一点点苍凉， 那个，其实我觉得那个本身那个小说也很有意思。
嗯，
说句实话，
对，
小说很迷人。嗯，然后他处理的也蛮好的，达芬奇处理蛮好的。
对，
这部片子也应该是还是蛮优秀的一部片子，蛮有意思的一部片子。
嗯。
啊，那里边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细节。卡特·布兰切特很迷人。
嗯，对。
然后布莱德·皮特越长越年轻。那里边有很多，就是我原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在聊科幻题材的时候，那很多，比如像末日感呢，这个你在平时里边很难体会到的。
嗯。嗯，
在这种电影里边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你在。你很难体会到的一种情感。
嗯，对，
在他那个，在他那个影片里边都有所呈现。
对，他是生活，
他是个错置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往回倒过来的一个人生。
对，
你就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布莱德皮特不是后来回来过一次吗？回来过一次看到他的女儿了。
嗯，
他那个时候好年轻，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自己的女儿跟她差不多大的时候，比她小不了几岁的时候，
嗯，
哦，她是个什么感觉？哎呀，那个感受真的是很奇特一个感受。
对，她是超出生活经验以外的这样一些。
对对对，那种东西特别迷人。我觉得这类东西特别迷人。这个片子确实还有社交网络，我也蛮喜欢。
对，
社交网络各方面也做的比较好，
对，
应该说也是比较工整的，是吧？
对，而且
那部片子不是很好处理，然后再加上艾伦索金的一个台词，
哇，那个台词很赞
啊，那跟激光枪似的，
对，
那种台词，应该说那个艾伦索金的风格盖过他的风格。你看完了就是标志性的艾伦索金的风格。但是达芬奇在应该处理的也还可以，处理还比较好。
嗯
嗯，那个是也是一个，那个片子，我那个片子我个人那个我看完了一个个人的感受，就是好莱坞的东西，好莱坞的导演能够把现实题材的东西能处理到这个程度，让人蛮佩服的。我们的电影处理现实题材能力非常之低。第一个呢，因为我们大的环境不允许。第二个呢，说句老实话，我们很多导演是没有这个能力。
嗯，
好莱坞的不一样，好莱坞的很多导演处理现实题材的能力相当之强。
对，而他的这些人物的这个设计，我觉得都是很立体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像就你可以对照来看那个。那叫什么什么中国合伙人，就类似题材的。
哦、
对，对那个人物就感觉，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参照的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处理，就社交网络的处理和那个中国合伙人的处理就那个层次就会高很多。
我没看，我不好说、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嗯，
好莱坞这批导演，有一批导演确实很牛，有批导演确实很牛，他们在处理这个类似点，你包括911事件的处理，就是他们觉得，当然他们有很强烈的一个商业，有很强的商业嗅觉，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会看的，是吧？
嗯嗯，
是当时的一个热点，但是这个热点你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把握它？如何用电影这种题材去表现？
对，
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呢、啊。
对，
对吧？
对，
嗯，所以这部片子我当时看了，我就相当惊叹，主要是这一块的，主要是这一块。这个跟我以前看好莱坞处理911题材，包括其他的一些实体的，包括你像那个拍不实的等等类似的。电影跟他们联系起来了，就特别感慨他们这种能力。
嗯，
啊、
真的
离我们差太远了，
对，
差太远。我们就一个贾樟柯，还不让他，还不让他，不让他上瘾。娄烨应该是介入现实题材，应该也算是比较多的。
嗯，
介入我们。
对，
但是他更多的，他离历史应该是比较远的，离人性比较。
对，他会更关注在人性这个层面上。
对，
但他也他写那个也有写六四的那个颐和园，
颐和园，
对，他
其实他是也偏重是个人视角去，
对，
去
对，他会在一就大的这个背景下面的人性的这样一个，
他更多的是表现这个事件，
嗯，
在这个人生命中的一个位置，
对，
对吧？
对对对，
嗯。他把那个事件当和包括女性意识的一个觉醒等等一等等是并着在一起的。
嗯，
哎，这个，然后就是，哎，其实他也就拍了这么一篇了，我们梳理来梳理，他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
应该算是
特别高产的这样一个，
特别高产的。
对，但觉得他近几年还是挺活跃的。就是隔一两年都会有一部电影上映。
嗯
嗯，
他中间从你看哈，92年开始拍《异形》，
嗯，
然后95年《七宗罪》，
嗯，
97年《心理游戏》，
嗯，
99年《搏击会》，
嗯，
到2002年是《占领空间》，2002年到2007年是《十二宫》，这中间隔了五年。可是《占领空间》，《占领空间》拍的是不是？
赔钱，
哎，对对对，可能是赔钱了。
嗯，有可能。
我没看，我看了这个片子，我不记得。
嗯。
然后我前一时间搜了一下，发现我看过。
嗯。
这个片子拍的真不怎么样。
嗯。
就是好像是朱德福斯特演的，这么好的一个影星浪费掉，这故事上真的讲的不怎么样。然后后边就是十二宫了。
嗯。
嗯，就是占领空间后边就是十二宫，
嗯，
他也可能说他想沉淀下来做点自己想做的电影，十二宫可能也算是一个他想做的这个类型的电影。后边08年的《返老还童》，10年的《社交网络》，这个大致是拍电影的一个节奏了。
对对，所以整体来看近几年还是挺活跃的。
嗯嗯。好莱坞像他这一类型的导演应该还是有一些
啊，
擅长于某种类型的题材，你给他一片子，给他一个好的剧本，他能够把他也能够很把他很好的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一类导演也是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比较很优秀的职业导演的，
嗯，
是吧，啊，
嗯
嗯，你说他身上，有没有对他对电影类型有没有贡献？很难说，是吧？
嗯
嗯，他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电影导演也谈不上，
嗯，
对不对？嗯，他没有贡献一种影像风格，没有贡献一种就是电影类型等等，但是他的基本的。你看他出产了这么多片子，基本上还是水准还是蛮整齐的。
对，
没有除了一部，我看过的好像就一个《心理游戏》没看，《占领空间》就《占领空间》，我觉得拍的差一点，《占领空间》拍的差，去的我个人觉得还是都还是在一定水准之上。
对。
然后纸牌屋呢，最近两年是比较火的。嗯，纸牌屋应该来说也拍的相当不错。
嗯
嗯，纸牌屋是他跟凯文史派西在争对之后的又一次合作。纸牌屋刚刚好像金球奖里边凯文史派西拿了一个
影帝，
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视帝是吧？
对对，视帝。
N 次提名终于拿了一个。 纸牌屋你看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就看了第一集，第一季的那个没有看完，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就他的那个主角对着那个男主角对着那个镜头来陈述了这样就旁白的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是之前的那个电视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很少看到的，觉得这个对我而言、
他其实给出了一个视角，
对，
就是人物的一个心理视角，就主人公的心理视角，这个通过影像没办法呈现，
对，
他所以用这样一种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对，然后另外一个对对，第二个点我觉得就他对那个人物关系的这样一个刻画、特别是那个我觉得男主角和他的那个妻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对，这个是我觉得
这段人物的这两个人物关系是很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消失的爱人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吧，
对
我不知道大卫芬奇他本身他的现实中生活中的这种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但是他这两对人物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啊，他特别强调了相互之间的这种控制，
对，所以我觉得
控制妥协，
对，
夫妻间呢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相处，
对对对对对，
你包括他妻子对他出轨的一种容忍呢、
对，其实他都是不是容忍了、他都是很了如指掌，他其实是很
他怎么说呢，那一种关系他们两个更多的应该说首先他们是彼此了解自己的，
对，
他们是知己，
对，
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对对，
他们是同一类人，
对，其实已经不单纯是那个夫妻
关系
这么单纯的关系了，对，
不只是夫妻关系了，其实他们那种关系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一个关系，
对，像一个 partner、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样一种关系，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后边他在哪一季里边在第一季的最末尾好像他妻子也使了一个坏，对不对，对、对他有一个惩罚，是第二季还是第一季的结尾忘了，
这个我应该还没看到这一段，
然后那部片子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因为我原来看过阿伦索金的白宫风云，那里边塑造了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一个总统的一个形象，然后对白宫的运作，就白宫呢就是他们这一整个团队的运作、做了一个详细的描写，阿伦索金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所有的电视剧都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理想主义风格，所以那一帮的人也好，那个总统也好，应该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形象，
这部好像更多的是阴谋论，
这部更多的是写对对对，他写的是政治中人性的黑暗，怎么利用这样一个政治的制度是吧，达成个人的愿望，
对，
是吧，他更多的是玩弄权力，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他玩的非常熟，真是很熟啊，玩的非常熟练，我觉得这部片子和那个白宫风云两个片子可能相互参照，是不是更接近真实的白宫，对不对，
对，
可能我个人猜测、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也包括当时白宫风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忘了是总统是谁，当年总统也好像也比较喜欢那个片子，然后现在这个纸牌屋出来了，那个奥巴马也比较喜欢这个片子，我不知道他们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这样的片子他们是怎么理解去看待，
应该还是更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就娱乐的这样一个心态吧，当然不知道了，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这种阴谋，就是一般的这样一个受众的心理，
对对， 哎，但是我们这种古典宫廷题材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阴谋的，是吧？
嗯，
基本上都是阴谋。我们古典宫廷题材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阴谋，没有理想，没有信念，谈不上这块儿，是不是？
嗯，
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可能更多的，可能大众也比较喜欢的，更多的是宫廷阴谋。
对，
嗯，
这样才有，就它的戏剧性会更强烈一点。
对，对，哎，这个片子也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啊。
对对，
它里边台词写的很好，台词写的相当之不错。哦，他做一个政治家如何说话？
嗯，
他们把政治语言呢发挥到一个高度，相当高的高度。
嗯，
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是政治语言比较僵化的，是吧？
嗯，
那其实都不信了，都啊。
对，
但是他们
就是假大空。
对对对，但是你看他那里边政治语言的一个。应该说那个层次就高多了。
是
啊，
我觉得这也是不是和那个政治体制有关？因为他们会跟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选举制度，
对对对，
和这种是自由的意志，所以他会有
他们有更多的修饰，应该说更文明一些，
就更多的这个骗术会更高明一些。
对对对，他们更擅长这个。
对
啊，更擅长这个。
但我在
你不能说哪个跟那个。
对
啊，
对对，其实都是一样的。
根本上都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一
样
的啊，只是他们玩的更高明一点。
对，
是吧？嗯。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大卫芬奇拍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他的纸牌屋。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系统的去看一看他的所有的片子，都是还值得去看一看的。虽然我个人觉得他的导演风格不是那么强烈，
嗯，
但是他的所有的导演作品都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对，
除了个别作品之外，大部分呢就是按照公尧说的，他其实还是很公正的，做的相当到位的，
嗯，
是吧？
嗯，
不管是拍哪个类型题材的片子，是返老还童，还是社交网络，还是那种悬疑题材的心理游戏、七宗罪、异形等等也好，都是做的相当不错的，质量还是蛮高的，所以他的片子整体上还是值得一看的。这个导演呢，应该是一个，哈喽里边处理，这类题材有特点的，而且导演功力还是相当深厚的一个导演，是吧？
对。
嗯。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下一期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电影。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